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至四月，767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当局绑架骚扰；湖南郴州曾秦岭等3名法轮功学员遭诬判。法轮功学员庄慧清、陈永慧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3月到4月份获知，有767名大陆多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绑架、骚扰、迫害，其中437人被绑架，330人被骚扰。实施的迫害手段包括强制送洗脑班、抄家、迫害至流离失所以及强迫体检等等。这些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当中，有副教授、优秀警察、优秀教师、转业军官、工程师、会计师、银行干部等。3月4号，中共在北京开两会期间，北京、上海当局24小时监控法轮功学员。湖南怀化曾小英在派出所被殴打，多处骨折。湖北麻城法轮功学员詹细花被关进精神病院迫害。黑龙江大庆警察4月20号一天之内绑架骚扰20多名法轮功学员。齐齐哈尔市警察自4月11号至今已绑架骚扰16名法轮功学员。参与迫害曾小英的是湖北怀化国保副大队长张华以及怀化市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和当地国保人员。另外3至4月份还有153名老年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在被迫害的107名老年法轮功学员中，80至90岁的有11人，70至80岁的有34人，60至70岁的有62人。被骚扰的46名老年法轮功学员中，80至90岁的有17人，70至80岁的有15人，60至70岁的有14人。此外，3至4月份，中共警察非法抄家，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15万多元，被停发工资、退休金的有近40人。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季云芝女士，今年大年初一，即北京冬奥会开幕前三天被绑架迫害，遭到警察和犯人的凌辱酷刑折磨，非法关押48天后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市竹园区法轮功学员曾秦岭、唐雪英和唐江南近日遭郴州市苏仙区法院枉法误判，分别非法判刑2年到4年不等，勒索罚金共计26000元。2021年10月和11月，曾秦岭和唐雪英分别被当地政法委、610办公室、公安局等部门的人员强行闯入家中，绑架到郴州下梅桥洗脑。后来两人被非法关押到郴州市梯子岭看守所。期间，唐雪英曾被强制锁铁椅长达6个多小时，至今不能会见律师。今年1月4号，唐雪英被诬告到检察院。据说，湖南省政法委公安厅、郴州市湖北区国保大队、郴州市苏仙区国保大队、白鹿分局、郴州市委书记等部门组成的专案组迫害唐雪英。因为曾秦岭、唐雪英以及另外一名8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唐江南拒绝放弃信仰法轮大法。4月11号，苏仙区法院对三人进行非法视频庭审。过程中，曾秦岭、唐雪英两人都表示信仰无罪，言论无罪。不得已，张姓法官只好匆匆结束庭审。最后，苏仙区法院以莫须有的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诬判3名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市2名女法轮功学员庄慧清和陈永慧分别被中共当局诬判2年半和3年，他们现已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11月27号，庄慧清、陈永慧两人在梅塘镇向人们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到梅塘派出所绑架和非法抄家。随后他们被劫持到普宁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及诬告。现年60岁的庄慧清修炼法轮大法前，身体患有多种疾病，经常头晕目眩，全身酸痛，下身又长了一个大瘤子。修炼后很快获得健康。 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庄慧清因为坚定修炼法轮功，曾多次被当地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8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庆祝大法红船30周年，日本广岛水滨音乐会期间，法轮功学员传播大法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之际，2022年4月30号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威灵顿举行集会、游行、讲真相等活动，庆祝法轮大法红船30周年。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集会中发言说，自1992年5月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将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介绍给公众以来，已经有30年了。从那时起，许多大法修炼者从修炼中获得了身体、心理和精神上的益处。正是这些理念使法轮功学员经受住了中共对他们的残酷迫害。这是一场凶残、恶毒、史无前例的迫害，而且不幸的是，这场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蒂姆·尼尔森是一所小学的校长，他赞叹道，这个游行组织得很好，并且带着非常正面的能量。法轮功学员们是一个最平和的团体，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美好的理念。真善人是很重要的理念，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同时我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成为中共贩卖人体器官的牺牲品，非常恐怖。即将到新西兰内务部工作的迪伦·霍梅尔先生说，中共政府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许多西方国家都应该站出来，谴责和反对中共对人权的迫害，中国人应该享有更多的人权。来自基督城中学的学生们在观看了游行队伍中的横幅和天国乐团的演奏后非常开心，表示他们也很想加入。学生们还说，真善人的价值理念这么好，好人不应该被迫害，中共对善良人的迫害应该立即停止。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3号日本广岛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广岛市举办的水滨音乐会，介绍法轮功和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观众喜爱。有水都之称的广岛，美丽的河流绵延环绕整个市区，四通八达。水滨音乐会是广岛市政府为活跃水滨区域、振兴城市而定期举办的音乐活动，通常邀请音乐家或艺术团体参加表演。演出地点是在世界著名景点之一的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被爆遗址的河对岸。活动正值黄金周期间，和平公园的来访人数比平时多几倍。法轮功学员身着中国古代服饰演示功法，优美的音乐及简单易学的练功动作吸引许多市民驻足观看。人们纷纷模仿学练，有的用手机录像，有的拿到简介资料仔细阅读并询问法轮功是什么。还有一位绘画爱好者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表演非常感动，即兴做了一幅画并送给学员。川村女士的女儿是最近开始学习法轮功的，也参加了当天的功法表演。川村女士看到女儿的变化，特别感谢法轮大法，她特意来看当天的表演，并含泪告诉学员说，我女儿刚刚学习法轮功，她身体的疾病不见了，我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我女儿幸运地碰到你们这些好人了。水滨音乐会主办方负责人几年前听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他不仅观看了当地举办的真善人美展，还观赏到神韵演出，特别是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恶行之后，这位负责人主动帮忙举办了纪录片《自由中国》的放映会，他一直以来都很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正义行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56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使我走出磨难》，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在电话平台上，我参与了一个被法小组。3年前，我在大法项目中和生活上遇到了挫折，就此一蹶不振，什么事情都做不来，学法也提不起劲。我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可就是调整不过来。家人同修和其他同修偶尔能觉察到我的不正确状态，他们就说，你自己要多学法，把修炼抓好。但是我感觉自己在熟悉的环境中很难改变现有的状态，我需要别人的帮助，或者有另外一个环境。去年冬天，经同修介绍，我来到电话平台这个被法小组。刚开始，我自身的业力阻碍我珍惜这个被法小组，表现形式就是让我事情很多，今天能来被法，明天就不能来。但是法的威力大，虽然我不能每天坚持被法，但慢慢的我稳定了下来。被法不久，我就开始过心性观。我带一对母女同修去参加游行，我觉得自己对他们挺关照的，可是回来后对方非常不满意，在背后说我的坏话，还传到我们当地的同修那儿，搞得我狼狈不堪。这时我已经坚持被法一段时间了，马上就要被转法轮第4讲中业力的转化了。我遇到的这个情况跟转法轮上讲的几乎一样，似乎都不需要悟，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就可以了。可是几经心灵的撞击后，我守住了心性，接下来被法的时候，我的思想清静了很多，我体会到了修炼的美妙，我开始重视被法了。经过不断的被法，我又挖出自己好多的执着心，最明显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那天被法，被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得把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各种心，人的心多了，所有的心、各种欲望都得去掉，才能达到修炼圆满的。当背到这里的时候，我愣住了，显示心深深地打入了我的脑海。以前我只觉得妒忌心、争斗心，这些心伤害别人，是不好的心。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显示心也会伤害别人。就说那对母女同修，表面上我对人家很客气，但我在他们面前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来的优越感，伤害了对方。这颗心伤人于无形，是更肮脏的心。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真的很羞愧，很想马上修掉这颗肮脏的心。可是去掉一颗长期被滋养的执着心，哪有那么容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强者。回头看看以前的我，时时处处的显示心彰显无疑，自己根本就觉察不到。我在当地是做给政府人员讲真相项目的，刚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凭着自己的冲劲儿到处跑，故事也很多。几年前大选后， 主要由我负责去讲过真相的党派成了执政党，我要做的事情也多了起来。每次小组交流的时候，我都在那里眉飞色舞地夸夸其谈，证实的都是自己。如果同修不支持我，我就产生了怨恨心，我也到处去说，显示自己悟得好，同修法理不清等等。在显示心的驱使下，自我迅速膨胀，慢慢的就偏离了法。后来项目遇到了挫折，尝试闯关也闯不过去，我就像被放了气的气球一样没气了，从此一蹶不振了。修炼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这一退，各种业力疯狂地涌上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什么都不想做，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后来协调人看我状态不好，就派正念强、能力强的同修过来协助我。可是我在变异的显示心的驱使下，衍生出争斗心和妒忌心，牢牢地把着这一摊事不肯放手。慢慢的，我就成了光杆司令。参加背法小组后，我一段一段地背法，一个一个地挖自己的执着心。这期间，师父安排我过心性关，有时那个关来的时候，简直是剜心透骨。突然有一天，我们项目组的同修爆发了对我的不满，协调人集中反馈到了我这里，说了我很多的不足，然后协调人说，他会另外找人负责我这一块。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和其他原因，在我家的学法小组也取消了，平常来往的同修也不来了，同修们好像离我越来越远，我的感觉是跟大家距离远了，心也远了。我觉察到旧势力要把我和同修们隔离开来，我绝不上当，只要不赶我走，我就要留在项目组里。在这期间也真的是磨练心性，我的修炼环境变了，没有了认可，没有了赞同，当显示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如何摆放自己？我知道这是修掉显示心的好机会，我告诉自己要理性理智的修炼，踏踏实实的修出来。那段时间不仅是一件事情，而是好几件事情同时要面对，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过关，但无论心里多么难受，我都坚持上平台背法小组去背法。在这个祥和而慈悲的场中，一遍一遍的背法，一点一点的融入法中，大法一次又一次的清洗自己。我非常珍惜这个背法小组，珍惜这个纯纯净净的修炼环境。除了背法，我也加强了学师父的其他讲法。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这部法它包含着如何做人，如何做天人，我还告诉大家如何做佛、道、神，以至更高境界中的神。它能解不开你的心结吗？它能打不开你的思想吗？它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吗？都能。学到这里，我泪如泉涌。20多年的修炼中，多少次在遇到生命危险时，在遇到车祸时，在各种各样的难关中时，都是师尊慈悲地保护我，我都是靠着法的力量走过来的。我现在只想努力地把法装到心里，学法、背法、融于法中。通过背法，自己的心性不知不觉地在提高，后来我所遇到的难关都一一地化解了，同修和我之间也解开了心结，我们项目组的协调人渐渐地开始给我安排事情，我又回到了救人的洪流中。在电话平台这个背法小组里，除了背法上的收获，也得到了管理上的很多启发。在平台上，背法小组的同修一个接一个的用心读法，大家都觉得这个场非常好。主持同修除了一次又一次的纠正我们背法时微小的偏差，同时还要关照新上来的同修。来平台上背法的人今天多明天少，给主持同修的管理带来不便，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总是说，只要你来背法，就把心全部放下，就是用心读法，读正确，让其他同修能背，形成一个为他的环境。很多看似很小的事情，但是在点点滴滴当中考虑别人，常年坚持并能保持心态平和，真的是修炼得非常精进。我扪心自问，我能不能做到？ 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差距。一丝一念中严格要求自己，点点滴滴中考虑别人。我在电话平台上参加备法小组，学到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感恩师尊的安排，感谢电话平台备法小组所有同修的努力。以上是自己在备法中的一点体会，如有交流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备法中不断提高心性，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1日。我是1996年底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我非常注重学法。前几天在学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时，师父说，对于常认东西，我说我没有什么最高兴的。当我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我最欣慰。选自师父《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当我读到这时，心一下震动了，心里难过流泪。作为弟子，总想让师父欣慰。今天将自己近两年修炼的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在备法中提高。我从1998年就开始备转法轮，1999年迫害后就中断了。当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也背书，那时只能是能背多少就背多少。从2010年又开始备转法轮，直到今天。我备法的进度不快，但我始终坚持信念如一，不受任何干扰。即使那天被干扰了，我也要完成我这天背书的任务，哪怕是背几句也要背。通过背法，我知道怎么修，怎么向内找了。在背法中，法的内涵时时点悟我。比如背到转法轮中玄关设位这一节，这整个一节背完后，我一下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注重修心性，提高心性多么重要。玄关离开丹田往上升，它每到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它要在这地方待一段时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因为人体的精华有许多东西，心脏也在这儿，都要在这气泡里形成一套，精华的东西要充实到它那个气泡里去。那么我悟到，精华的东西，那可是我们平时一点一滴修出来的德，重在修心性，经过吃苦转化成的白色物质。这种精华的东西才能充实到它那个气泡里去。如果我们不修心性，没有这种白色物质，就没有精华的东西充实到玄关里去。所以我对自己的修炼又加强了注重心性修炼。当我背到转法轮中度极心这一节时，我就说，好好的背度极心，一定要去掉度极心，我不要度极心。我自言自语刚说完，好像师父就在身边，几句话马上从大脑中反映出来。度极什么呀？度极来度极去，都是度极人的东西。我立即镇住了。我知道是师父在点悟我。是啊，
我为什么要妒忌人的东西呢？为什么总是心里不平衡呢？这都是人的东西，天上不要这东西，都是我要修去的东西。多背法，背熟了在实际修炼中，遇到矛盾时，守住心性的法理，一下就从大脑中反映出来。这时，很容易守住心性，就能很平和地把事情处理好。我以前在整体做事时，都是自己说了算，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大包大揽。现在通过背法，完全改变了这种自我强盛的心。当整体切磋事情时，我在一旁静静地听别人讲，通过切磋达到共识，谁的办法好就按谁的做。每天背法，每天还要通读，有时间通读两讲，没时间通读一讲。通过读法、背法，自己真是受益多多，得到多多。当我背完九遍转法轮时，我心里说，背了九遍了，休息几天，放松一下自己，过几天后再背。边说边把书翻到第一讲的第一页，准备把书合起来。瞬间，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选自转法轮，醒目的标题展现在我眼前，这个标题的含义在我头脑中层层展现，同时心里深处的一个声音说，修炼还有休息的，还想过一段安逸生活，师父是在往高层次上带人，还能休息吗？我一下明白了，师父在看着我。此时此刻，我脸都通红，无地自容，觉得愧对师父，立即跪地合十，跟师父说，弟子错了，弟子要听师父的话，不偷懒，一定做师父合格的真修弟子。我连忙把书捧在手里，又开始背，现在已经背到第十一遍的第三讲了。第二部分，在疫情中救人。2019年腊月29，我们这里由于瘟疫蔓延开始封城，后来疫情越来越严重，又封街封居民小区。我们小区开始每三天一家一人出去一次购买食品，后来一次也不准出去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救人的使命，我还是要出去。我还是三天出去一次，要很早。早上六点正念发了就出去，街上没有行人，只看到戴红袖章的执勤人。每次出去之前，我都对着门房保安发正念，出去就和一个老年同修大街小巷的贴九字真言不干胶。有一天我要出去，走到门房叫了几声保安都不应声。我走近一看，换了一个年岁稍大点的保安，他半躺在床上，他根本不理我。我走到他窗前，很平和地跟他说话，他还是不理我。我想，今天我一定要出去，我不能被旧势力画地为牢困在家里，一定要把能让世人得救的九字真言传播出去。最后我说，我从这栏杆格子里钻出去。说着我就弯腰钻，同时嘴里念，身体缩小缩小，一下很轻松的就出去了。我又跟保安说一声，我说，我过来了，天气很冷，您躺着多休息一下。我一出门，很快就跑到了老年同修家，他用面粉在锅里已经糊好了面糊，因为所有的不干胶我们都贴完了，家家关门闭户，更谈不上弄资料。我们把面糊用塑料包好，拿着九字真言的单张，我们走河堤，河堤上没有执勤岗哨，河堤下面很多民宅，我们把单张的两个脚站在楼梯旁边，世人出来扔垃圾一眼就能看到。我们做完了，当我回到小区时，刚才那保安对我很客气，连忙拿钥匙开门说，你快点进去，八点钟执勤都来了。2020年3月15下午全城解封，但疫情还是很重。我们这里的大法弟子很多都出来讲真相救人。我与一同修结伴， 每天早晚两次出去讲真相救人。刚解封的第二天，公交汽车通车了。早上我们到路边乘车点，看见一家三人在那儿等车。我们走过去跟他们讲真相，首先跟孩子的爷爷奶奶讲，他们不接受。我就看着那十几岁的男孩子，我想一定要救这孩子。我就跟他们说，这么大的瘟疫，孩子出门一定要安全。我送给你家孩子一张护身符，念上面的九字真言，让这孩子出门有个平安。这孩子可是你们家的希望，做长辈的都想自己的孩子平安幸福。孩子的奶奶接过护身符，眼睛看着我，趁着这机会，我赶紧给孩子讲三退，孩子很乐意退出少先队，同时给孩子一张护身符，孩子很高兴地拿着。两个大人看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转身又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讲三退，他们很高兴地三退了，这样一家三人都得救了。2020年6月份开始，我们这里晚上有三个大地摊，摆摊的多数都是年轻人，卖小商品、小吃点、卖菜，这给我们救人提供了很好的有利条件。三个地摊我们轮流讲，还有的大法弟子在地摊发真相资料，每一个摊位我们都不漏掉，给他们讲三退，讲法轮功真相，还有很多买商品的士人，我们都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我们每天三退人数十几人，有时候二十多人，两个多月一天不漏。下雨天，我们把雨伞给小摊主遮住，这时正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目前，我们这里疫情防控更严，强行人人打疫苗，所有的居民小区、超市、街道、银行，人人出入办事都要扫码、刷脸，还要出示打疫苗的证明。从法中悟道，瘟疫与我们大法弟子不相关，我不受常人法理的制约，所以他们瘟疫防控的一切条条框框在我这里都不承认。我连手机都没有，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做着我该做的救人的事。我和一个同修每天早晨六点发完正念后出门，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发资料劝三退。如果是下雨天，我就到楼房里发真相资料，家家户户送资料，天晴就在外面讲，外面发。13年我都是这样风雨无阻地讲真相劝三退。本人文笔不好，不会写文章，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超法学法融于法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2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刚读转法轮时觉得真好，但记不住，大脑总像被一层什么东西隔着，很苦恼，很着急。后来通过学法知道，这是思想业力和常人观念等不好的东西在干扰我。看到同修在抄转法轮，我也开始抄。当时用的纸是学生写作文的稿纸，但比普通的作文本的纸厚一点，硬一点。用这样的纸抄错了，好修正。我用钢笔楷书恭恭敬敬、工工整整的抄，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抄完了第一遍转法轮。抄法时，心静下来了，法理也渐渐地展现出来，各种执着心在减少和淡化。遇到矛盾和苦恼的事情，能够向内找，找自己的问题了，不再一味地找别人的过错，挑别人的毛病了，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常人强烈的七情六欲控制和折磨着，心里敞亮，身体轻松，那时别提心里有多么喜悦和幸福了。我终于找到了梦中的那片净土和心灵的家园， 也尝到了抄法学法的甜头。从此只要时间充裕，我就抄法。后来我又用钢笔行书抄了一遍转法轮和师尊的精进要旨、红营等大法书。1999年720邪党开始迫害大法，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抄法。由于大法书籍随身携带不方便，我开始用随身听听法，用电子书学法，但总觉得用电子书学法没有看书学法效果好。2014年以后我又开始抄法，这次是用毛笔在水写布上抄法。下面谈谈我用毛笔和水写布抄法的一点体会。我从小就喜欢毛笔字，虽然没有老师教，写的也不好，但就是喜欢。姥姥家是书香门第，老爷们上过私塾，毛笔字写的都好，每逢中国新年都给村里人写对联。记得我上初中时，四老爷给我看一本他珍藏的祖上用毛笔写的小楷手抄书，写得非常工整秀丽，并告诉我过去上私塾，老师要求学生要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把小楷写到横看横成行，竖看竖成行，一笔不乱，一字不错。对此我记忆非常深刻。当我用电子书学法效果不好时，我就用毛笔和水写布抄法，希望通过用毛笔抄法达到凝神绝虑、一心一意的学法。当然还有用钢笔在纸上抄的法，在国内的环境有不便存放的因素。用水写布抄法随写随干，不留痕迹，而且非常经济，省了纸墨费用。关键是写毛笔字要求心要静，杂念要少，不能一心二用，很快就让人进入学法状态。眼看口读手写走心经脑，注意力容易集中，对法理认识得很清晰，头脑清醒。刚开始用毛笔抄法也有一些障碍，抄得慢了心急，字写丑了闹心，但时间一长，用笔熟练了，抄法的兴趣就来了。因为白天工作忙，我经常在晚上抄法，抄法抄多长时间都舍不得放下大法书，舍不得停下笔，而且越抄越爱抄，经常觉得抄法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大法的法理也清晰地展现出来，常常感叹师尊讲的都是天机，大法是宇宙大法，太大了，师尊太慈悲了，我们能得到大法并注师正法太幸运了，真是万古难遇今日遇，今日不修何时修啊。只有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法和注师正法，才能对得起这万古机缘，才能不负史前大愿和誓约。用毛笔抄法时间长了，毛笔用顺了熟练了，抄法时也容易起杂念，而且杂念还很清楚，像是两个人，一个在抄法，一个在想事儿，又像一个班级里大家都在静静的学习，偏有那么两个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在说话，影响别人学习。这个时候我一般都会告诉自己，让那个捣蛋的出去，把他请到房外去，不要来干扰我。就像老师把扰乱班级纪律的学生撵出教室罚站一样，意识到了，正念强了，注意排斥他，心就静了。其实这也是修炼，也是一个加强意志力，提高主意识注意力，排斥杂念和修去思想业力的过程。我抄法时，先把要抄的一段法读完，然后从头开始一句一句的用毛笔字抄，一边抄一边重复着读这句法。一般抄完一句法要读五六遍或七八遍，抄完了再检查一遍有没有丢字漏字错字，无误后抄下一句，这样就把抄法和背法结合起来了。我在省城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做中层管理工作，人手少事务多，我的领导是一个非常认真敬业的人，对我们要求很严，经常加班加点，我们一般是上午8点上班，晚上7、8点才下班，一天10多个小时待在单位，回到宿舍满脑子都是单位上的事情。用毛笔字抄法能够让自己很快进入学法状态，融到法中。我在宿舍有2块水写布，一块铺在桌子上， 一块挂在墙上，铺在桌子上的我就坐着抄法，或盘腿坐着抄法，写累了或困了，我就站起来走到挂在墙上的水写簿前，站着悬腕抄法。我每天抄法一般都要抄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看会儿明慧周刊再休息。第二天早上发完6点的正念，接着抄法，抄到早上7点半准备上班。如果到外地出差，我就带上一块小一点的水写簿，带上一支毛笔和电子书，放在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携带也很方便。到了驻地酒店，倒上半杯清水，就可以抄法学法了。我家离省城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基本每周回家一次。在每周来回的车上或出差的路上，我除了听法，或者是听从明慧网上下载的内容，我还学会了利用手机抄法。首先把不用的智能手机恢复到出厂设置，然后把电子书里师尊的讲法复制到手机文件夹里，打开师尊的讲法，再打开手机的双屏显示，找到备忘录，点击备忘录，就呈现手机屏的上半部分是师尊的讲法，下半部分是备忘录，点击手写就可以在备忘录抄法了。现在人坐车全都是拿着一部手机在玩，或者看电影看小说，或者看微信回微信，用智能手机学法抄法具有携带方便、掩饰性强、抄满屏、随时清空等优点，目的还是让自己更加投入的学法得法，融到法中。由于工作岗位经常交流变换和不能在成长地任职的原因，这些年我一直都是独自修炼，一个人学法，未能参加小组集体学法修炼，只有周六周天才能有时间跟亲人同修做一些沟通修炼交流。我觉得静下心来抄法学法与背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上仅是自己多年来抄法学法的一些做法和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对抄法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9日。明慧网上交流了很多同修抄法的切身感受和体会，使我也萌生了要抄法的想法。我是从今年封小区时开始抄写的，其中的殊胜玄妙无法用人类浅白的语言来描述，使我越抄状态越好，越抄出错的越少，越抄越明白师父讲的高深法理。通过抄法我受益匪浅，现在我把我抄法的一点做法和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用 A4 纸大约90张打成22×24格，需要几张备用的，因为转法轮每一页是22×24个字，这样一张 A4 的纸就可以抄写两页转法轮，抄写的每一行每一页都要与转法轮一致，如果有剩或空格，马上就可以发现错误而予以纠正，这样就会节省很多校对的时间。当然抄完后还是要对照转法轮仔细校对的。抄写时必须字迹工整，不急不躁，坚持每天在一个特定时间内抄写。抄写的转法轮除师父法相和法轮图外，文字与标点符号必须是一模一样的，如有写错的地方不用去擦或涂抹，最好用同样的字格贴上，
但要等胶水干了之后再写。同时要向内找自己，是否是心不在焉的思想业干扰，是否是师父的慈悲点悟和该自己提高的地方。比如我在抄写转法轮第四讲业力的转化时，接连几处出错，我就停下来向内找自己，发现自己被常人的家务事干扰，胡思乱想，抄着抄着就走神了，就出错了。要抄写这么一部伟大的宇宙大法，必须用干净的纸、干净的笔、干净的手与纯净的心态，才配得上抄写这么一部神圣的大法。为了装订，最好把所打好格的纸分成几等份折好，我分了十份，用线装便于阅读。下面就是我抄写好还没装订的转法轮。如果学法不能入境，不能入心的同修都可以试着抄法，因为抄法不只是动眼、动口、动脑，还必须用心记住你要抄写的字句，大脑才指挥你的手正确无误地写出来。这样你就在一边看学，一边记入脑，一边写入心，对我们学法理解法帮助很大，对我们同化法更是受益无穷，同时出错的地方也很少。抄法的过程既是一个吃苦与修心的过程，也是一个磨练意志与毅力的过程。看这300多页的一本书，要一字不差的恭恭敬敬的抄写下来，的确要下一番功夫。但只要你有这个抄法的愿望，师父一定会帮你。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见转法轮。我认为抄写转法轮不难，难的是能把转法轮背下来。明慧网上很多同修都谈了他们抄法背法的体会，我看到有80多岁的老年同修都能坚持背法的，我才60多岁就老了吗？这不是老了，而是悟性太差了。师父早在1995年12月广州讲法时，就讲了长春大法弟子背法的好处，20多年过去了，还不能背下这部宇宙大法，这不惭愧吗？还配是大法弟子吗？所以我才痛下决心，以抄法来促进背法，的确效果很好，获得了一些提高。以此给像我这种悟性差的同修一个借鉴，力争在师父正法结束前，多铭记大法在自己心中。的确，通过抄法再来背法，就觉得不那么难了。因为你一边在抄，一边就在记，再背就觉得容易了，快多了。觉得背法困难，但又有能力抄法的同修，可以试一试。背法不要过于追求数量，开始可以一句一句的背，背熟了，再接下来连句成段的背，反复几次就能记住了，逐渐的由慢到快。我从今年中共病毒期间开始抄写转法轮，至今已在抄写第三遍了，同时已背完第一讲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小弟子去掉玩游戏的执着》，作者大陆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5月17日。我是一名正上高二的大法小弟子，其实也不算小了，因为我今年17了，我得法大概是在97年，天目总能看到东西。最近我妈说有很多小弟子执着电脑游戏，建议我把以前看到的东西写出来提醒小弟子。毕竟我是过来人，我认为对小孩来说，尤其是没上高中的小弟子来说，能否去掉玩游戏的执着是一个大关。大概是2年前，我出现高烧、流鼻涕、流眼泪，难受得不得了，也找自己的原因，并没有发现什么大漏。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便向班主任请假回家休息。回家看点书，练了5套功法，有所好转。但是到了晚上，我又开始发烧、做噩梦、说胡话。总之当时做的梦真是很可怕，但是醒了后总是形容不出来，那感觉就像整个地球的重量压在身上似的，这是笼统的形容。后来等我清醒点时便看到了，导致我难受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玩游戏时在虚拟世界里杀死的各种生物。我记得我面对的是一片黑压压的东西，像泥巴，但是又有人的形态，总之是那种稀溜溜的感觉。具体情况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总之是我杀了他们，他们是来向我讨说法的。我明白了，怪不得发正念也不是太起作用，原来我是欠了他们的。于是我对他们说，是我对不起你们，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向一个修炼的人讨说法，我是欠了你们的，但是你们这样也是迫害大法弟子，这样对谁也没好处，你们以后也不会有太好的下场。我师父曾说过，大法弟子所欠过的都会善解，你们这就退去，将来可能会有个好的归宿，孰轻孰重你们自己衡量吧。不过也要谢谢你们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以前一直没认为这是杀生，所以你们放心，我以后不会再沉迷游戏了。大概就是这样。的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在另外空间一切都有生命，石头、墙看到你都会和你打招呼。我平时碰到小猫小狗也告诉他们记住大法好，他们也都能听懂。有时我觉得是不是自己的幻觉呀，有一次是在家里学习，这时墙上爬来一条那种腿很多很长的那种虫子，当我看它时它便停下来不爬了。我问他能听懂我吗？他回答能。我说如果你能听懂，你就爬一爬。他果真爬了爬。我当时第一次感到这的确是真的。后来我让他记住大法好，并且从我房间爬出去，别耽误我。他便真的从门口爬了出去。再有，我家刚搬到学校附近时，我们租的这个房子有很多蟑螂。我妈当时买了好些药，也不能根除。后来我们和他们沟通，叫他们不要这样，对他们不好，结果他们真就从我家房子里消失了。写这些无非是想说明，万事万物都有生命，你走路、呼吸、吃饭，总之只要是你在人这，就无时无刻都在杀生造业，只是造得很少，当天就能给你消掉而已。但是现在常人弄的这些游戏，大多数都是要通过杀戮来完成什么任务，你只要玩就是杀生，有意的去杀，积累起来欠的东西也是很多的，一定程度之后也会造成很大的干扰。我记得我那时打坐总入不了境，一入境脑子里就总是出现游戏的画面，什么怎么打，不自觉的就在想，这就是干扰。我想话如果不说绝对点，很多小弟子总是给自己的执着心找借口。当时如果有人在明慧网上绝对的告诉我游戏就是不能玩，那我可能早就戒了。可能有小弟子就说，那我就玩没杀戮的游戏，尤其现在网络上什么 QQ 炫舞、QQ 音速。我想对这样的小弟子说，你不知道那种游戏里夹杂着大量的情吗？尤其现在网络游戏弄什么情侣，这不是人为的增加色心吗？可能没上高中的小弟子不知道，中国大陆的高中和大学在近几年败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了。校园里男女同学很多成双结对的，很多高中高考体检年年都能检查出怀孕的女生， 什么导致校园风气如此败坏？其实和现在发达的科技有很大的关系。电视泡沫剧、网络游戏、手机短信都充斥着学生们的生活。再说政法进程到了今天，我不认为小弟子还应该有多余的时间来玩游戏。你把那时间用来多看点书，多学点法，多讲点真相不好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是旧势力安排来迫害小弟子的，因为他占用了小弟子大量宝贵的时间。难道真要等到法证人间那天，看到别人都走了，才觉得悔之晚矣吗？个人体悟难免有不足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证乾坤》。
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l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